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回来香港，有一些机构的服侍，并且呢就因此呢就能够有机会回来大家中间来到侍奉。今次呢会留得长一点，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侍奉呢，就教会给我有两个月的时候有安息期，那我有不同的一些安排，以至到呢能够重新得力。刚才读的那两节的经文呢，特别是最后那两三句呢，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至于我和我家，什么呀？我们都识背，是不是？好多基督徒屋企咧，好中意有一个好靓嘅雕刻或者牌坊，就摆正喺大厅。至于我和我家，必定咧嚟到侍奉耶和华。其实呢句说话点解众人都喜欢呢？因为好能够总结人生最高嘅一个嘅成就，亦都因此咧而众圣徒历年嚟都系好喜欢。但其实这句说话毫不容易可以一生来到实践的。至于我还要说和我家，在人生这么多的试探不同的历练的里面，能够有这种的总结性，原因何在？当然有神的恩典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但不要忘记优质良品是最重要的。你一听到优质良品，你想到什么？你说牧师有没有搞错啊？你回来讲优质良品，你转了行啊？做他们总代理啊？不是。不过优质良品事实上是一个很精警的四个字来的。如果你想到只是一些粮果铺头的话，你就搞错了。我不是讲粮果铺头。纵然呢我都很喜欢吃粮果的。你估都估不到我离开了香港二十几年，每一次回到香港呢总堂有一个姊妹当然识了我几十年的啦。他如果有机会见到我，他总是会塞一包东西给我的。那包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的，未必是这间公司的，不过是这些粮果来的。所以我家里现在还有一盎呢，是今年年头回来的时候他给我的。纵然我喜欢吃粮果，我不是今天讲粮果，但是优质良品是一个最重要的总结性。来到讲出了约书亚的24章这个脍炙人口的经文，是因为约书亚一生的里面是优质良品。因为他是优质良品的缘故，以至到他能够人生去到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宣告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几十年前哦，估唔到依家咧，我都要讲亲啲嘢都几十年前嘅嘢，真系惨啊！不过谂下有机会讲几十年前嘅嘢都感恩嘅，就系1976年，当我入神学院嘅时候，我哋神学院里面咧，因为系一个基础训练，所以咧需要读中国哲学同文学嘅。咁依家嘅神学院，特别系研究院嘅程度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嘅机会。不过好庆幸咧，能够跟当时嘅国学大师佢哋咧喺神学院里面咧教我哋中国哲学。不过呢位吴老师咧，吴怀真老师咧，佢嘅普通话就一啲都唔普通啊！我都唔系好记得佢系边度人啊。总之佢讲嘅普通话咧，系今日大部分识普通话嘅人听唔明嘅。不过我的耳朵比较好一点，所以听得好一点。但我最记得不知道为什么排亲上他的堂都是吃完午餐两点钟上课的。哇，你知道上中国哲学文学两点钟上课，泛气攻心，容不容易上啊？还是他那种国语添。那我呢可能有机会帮沈波罗牧师翻译，所以呢即是咩国语都听得明㗎啦。但是呢其他同学呢就咗咗声㗎，因为嗰啲嘢难明，嗰啲话难听。不过上完咗一个学期中国哲学呢，最记得嘅一句说话呢就係呢句啦。呢句说话点读啊？用普通话读一次。唉，你呢啲嘅音咧，就绝对唔系我呢位老师嘅音嚟嘅。 每一次我差不多瞌着的时候呢，他呢就总是用这句说话训练我们准传道人、啊、当时的神学生。他说小魔不可雕也。哇，当他耶耶的时候呢，个个都醒晒，本来都瞌着晒的了。但是他这句说话他是入木三分。到今天我都记得。为什么这么强调传道人基督徒神学生跟这句说话有什么关系？这句说话呢，如果用广东话来翻译，我不知道李牧师听不听得明白，烂泥扶不上壁，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明白，不过他的广东话很厉害，其实骗不到他。朽木不可雕也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素质，你本身的材料是不成器的话，你拿多少学位，你有多少的经历，有多少的资源都好，你都是败家仔来的，听得明白吗？但如果你本身的材料不是朽木，而是有上进心，愿意被雕琢，愿意被对付的，就不是在乎环境顺不顺利，不是在乎你的工场是如何，你知道靠着、那个图像的手，你的生命是被神来到使用。所以因此呢，一句名言，神喜悦工人的生命呢是在其工作之先，这个呢就很文雅的表达，是不是？这个是魏托星弟兄一生里面其中很多的名言之一的一句。原来人是重要的工作的，你有能力，你有潜能，但不要忘记你这个人本身有没有先被上帝来到喜悦呢？如果你看约书亚的一生精彩啊！我们读七摩西五经喜欢的都是讲哪个啊？顾名思义啦，摩西五经不是讲摩西，讲哪个啊？但原来摩西五经里面好多精彩的人物，摩西当然是劲啦，但是他下面的那些晚辈五经里面的人物，特别是去到约书亚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是优质领导，神容许约书亚陪同摩西来到上西奈山，神征召约书亚窥探迦南应许之地，神拣选约书亚来到接替摩西进迦南地，神信任约书亚军事领导来到占领迦南，并神使用约书亚从旷野跨代来到进入迦南。我没时间讲这五方面，因为如果讲这五方面就没时间讲下面的优质良品。但这五方面是不是总结性给你看到约书亚原来不亚于摩西？神能够用摩西，但神使用约书亚的角色毫不相同，但却是决定性划时代的被使用。所以因此，究竟约书亚是何水来的呢？他是谁来的呢？他出场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时候，原来是散仔来的。今天我选择用广东话讲到的就是这些方便，是不是？即是这些俗语用得好，不过如果用国语讲有另外一套的说话的。咁你睇到呢，就是神同摩西都一起接纳呢佢嘅帮手约书亚一起起嚟上乜嘢话？神嘅山。哇，边个有资格上神的山啊？何烈山啊？当然係大摩西啦。但你估唔到呢，就是上神嘅山呢，上帝使用他的大仆人摩西，但竟然带个散仔上去。这个散仔是不是散仔啊？那时出场的时候是散仔，你都不知道被人介绍你的时候，这个是我们 office 的 assistant 啊。你喜欢被人介绍的，你是我们 office 的 manager， 是不是？你不会喜欢介绍我是 office 的 messenger， 你不会喜欢这样东西，是不是？帮手啊，副手啊。呢个系依家现代文化咧，从细我哋就栽培我哋嘅下一代咧，要做就做大事，系嘛？啱啱我先开完一个国际嘅董事会，有一个退休嘅牧师好开心嘅同我分享佢嘅孙，你知道咧， 即係凡係有白頭髮嘅人都係鍾意講孫㗎啦。不過可惜我仲未有孫啊。咁呢就佢點講呢，佢話啊，我呢個孫真係調皮啦。佢喺班嘅裏面呢，大部分都係女仔，佢係唯一一個男仔。唔知點解被選班長嘅時候佢做咗副班長喎。佢返到去嘅時候就好興啊，佢話咩呀，點解啲女仔做班長我做副班長啊，啊爹哋我將來要做菲律賓總統，因為佢係菲律賓嘅，啊佢要做總統喎，幾犀利係咪，即係我哋由細到大就係訓練人呢要做大事。但係所有做大事嘅人你唔好忘記，可能係從小事開始，約書亞就係咁，從做幫手開始。你會唔會訓練你的仔啊、女啊、兒孫啊、啊仔啊、孫啊，你將將來做幫手啊？你唔會嘅。但係估唔到約書亞係從做幫手開始，呢一種謙信而肯順命嘅態度，係呢一個時代已經失去咗嘅優質良品。我哋要做公司裏面最大嗰、那個，所以怪唔得依家個個都要創業，係咪？你唔好理乜嘢，总之我系 CEO， 不过那个 CEO 下面咩人都冇嘅，啊，谦逊而肯顺命，老生常谈，但系毫不容易嘅人生基本操练。点样谦逊？点样顺命法啊？圣经里面话，摩西同埋约书亚讲：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第十节，请你们读，请读。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人征战，摩西阿伦与会众都上山顶，约书亚
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哇，你看这段圣经怎么说啊，摩西和约书亚说出，我要出去打仗了。我出去打仗嘅时候，我负责乜嘢啊？我负责企喺山顶嘅啫，边个打？啲散仔喺下边打系咪？哇！即系呢个系代表咗约书亚系我哋以前嗰啲粤剧咧，即系行行先点啊？死死先嗰啲咧，虾兵蟹将，嗰、那个元帅喺边度？系元帅最后先出场，最安全嘅时候先出场。但估唔到，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就带同所有的团队就出去，就让摩西在山顶。当然这个是有属灵的意义，但无论怎样，这里我们看到属灵的意义只是看到摩西在上面，阿伦是不是、啊、等等的人来到扶持他举手，以至到下面得到胜仗。我们看到属灵伟大的领袖，但我们看不到有些副手帮手那些人的角色在整个大图画里面一样是那么重要，并且是影响深远。我们又看到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怎么说呢，请姊妹帮我读出，请读。哇，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我真是羡慕摩西有这样的副手。不过我都反省一下，我以前做副手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听话呢？由今天我的副手能不能够有这种谦逊而肯顺命呢？这个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叫谦逊。谦逊得来不是只是一个空谈的。好谦卑好谦卑，不过呢从来呢都唔听话。听话呢样嘢喺呢个时代已经失传。有时你唔听神嘅话，有时都有啲嘅原因。但唔好忘记呀，听上帝嘅说话呢个系我哋一生所要操练。所以因此喺一个非常倡导领导力嘅时代里面，原来真正嘅领导力系建基喺跟随力嘅。我谂呢就说你就听得多啦。可能牧师啊，你话牧师啊，你有冇搞错？边有 followership 呢个字嘅 ？followership 就有啫，啊，即系边有 followership 噶？呢个字值得创嘅，点解啊？因为所有嘅领导力系建基于跟随力。无论系冇经验嘅时候，你需要有呢种嘅跟随力。甚至乎就系当你好有经验嘅时候，原来冇一个喺上帝面前嘅人 是不可以冇咗 followers， 因为我哋一生都系上帝嘅跟随者，因此我哋一生都要操练呢一种愿意聆听上帝吩咐嘅呢一种跟随力。孙德生牧师 Oswald Sanders 系我哋年轻人好喜欢嘅一个属灵领袖，佢写一本书叫做《神的门生》，有冇人睇过？依家好似絕版咗啦，所以你冇機會睇嘅係嘛？我希望你咧抄英文嘅睇翻一次。神的門生實在寫得太好，佢就係形容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上帝嘅跟隨者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就係一生都係神學生。我做咗牧師三十幾年，我仍然係神學生。點解？係神的學生。如果我要領導，如果我要服侍嘅話，我係絕對唔可以停止聆听上帝的说话，以至到虽然你有经验，虽然你有人生的成就，虽然你在社会上面显赫的地位，但不要忘记你仍然需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怎样引导你的人生继续前行，并且使用你的人生在神的国度里面更有策略。所以这种领导力在这个时代里面是值得再强调这一种的跟随力，因为唯有人生里面不断愿意跟随上帝，你才能够胜过你自己的局限，能够更上一层楼。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很出名的教会历史人物，叫做圣 Francis of Assisi， 圣法兰西斯，是吧？中文好像译。有一次他带着一班的徒弟，那时的神学训练就是门生制，所以不是一大班学生，十个八个，不知道是不是好像跟耶稣一样十二个。那他讲经讲学，然后呢到下午的时候，他带班学生呢就做一件事。他说，学生学生，我做什么你跟着我做什么，跟那班学生就出去了。今天去到田园之间里面的时候呢，突然间呢这个圣 Francis 呢就拿起了一盆的盆栽，即是一些苗啊，咁就要种地啊嘛。佢就将呢个盆栽，呢、這个好幼小嘅苗咧，攞起咗喺个盆度攞出嚟之后，带到去田嗰度。咁嗰班学生睇住佢点做啦，啊，教佢做农夫啊嘛。咁梗系讲属灵嘅农夫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道理啦。咁啊，成日 Francis Assisi 咧就拿开咗啲泥土之后咧，就将呢一个本来上边系小苗，下面是根的地方，一摆就摆落去泥土那里，是这样摆的。这样摆即是什么？即是根在上面的，那个小小的苗呢插了去的。那他就叫学生跟着做啦。那你知道呢，十二个学生里面有些很醒的嘛。哎呀，阿 Sir 今天眼瞓了，为什么会掉返转来挤的？那他们个个呢，十个八个里面呢，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放下去的，只有一个是这样放下去。我想你应该明白什么道理了。跟着就解话了，老师就解话了。你们个个都很厉害啊，因为种嘢应该是这样种的。不过我刚才怎么说，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其实真正要学习的不是种嘢，跟正要学习是什么？是听嘢，是顺命，是遵守。这件事特别是那些叻人是最难做得到，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意见。你知道美国的西点军校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军事训练学校，但你估不到呢，有些呢就是超人的教官是叫学生拿着牙刷去刷运动场，省干净他，听唔听啊？原来西点军校其中一个训练就是绝对冇理由听嘅，你都要听，以至到你喺战场上你先至唔会犯错，因为后面嗰个 commander 俾呢个命令有佢嘅原因，系你睇唔到全幅嘅图画，你净系睇到眼前，你就以为系唔应该咁做，但系原来全幅图画所睇到嘅嗰位上帝叫你做一啲嘅事情，有佢嘅特别嘅道理。弟兄姊妹， 原来谦逊而顺命之后，就有出埃及记继续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我要将亚玛力人从天下全然啊你都涂抹了，而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面做纪念，然之后又要念给这个约书亚听。三十三章十一节，请弟兄帮我读，请读。原来你看到上帝拣选约书亚，原来是有摩西的，所以摩西不是只是说什么这个徒弟就听，而是更加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摩西，摩西将它写在书上面的时候，摩西有个责任将神的话也都念给约书亚听。哇，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入室弟子，对吗？神的诫命临到摩西，摩西将它念给徒弟仔听。更加美丽一件事情，三十三章十一节这里讲到一个少年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大家知道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就是摩西有机会进入会幕与神相遇，哇，出来的面都发光的，记得吗？但是他带着这个的、徒弟入到去的时候，他看这个徒弟所看到的是神人相遇，这个是伟大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场面。但不要忘记啊，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啊？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师傅走了没有？师傅走了啊，师傅都出了去啊，但这个徒弟他是留在会幕里面，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一个徒弟学艺，师傅有责任，徒弟也有责任。徒弟的责任是什么？不单是听，不单是学，你能不能够追求一个属灵的生命，就好像约书亚这里所表达出来的。你能不能够行多一步，不是只是师傅教什么你就听什么，而是你本身有一种属灵的饥渴，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是学师傅啊，你要学谁啊？上帝。因为所有你的师傅，所有你的老师，所有甚至乎我们的牧师，都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真正要连接的是连接在上帝那里。当然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都需要敬重，都需要连接。听得明白吗？这种 connection， 这种属灵的连接，是所有伟大的仆人在我们面前要带领我们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尽竭力竭力尽心将所有的人带到去神的面前的里面。约书亚了不起，他追求属灵的生命，追求属灵的生命到一地步，他不是只是跟摩西入会幕，而是摩西，我又不知道上帝是不是都刚刚 take 一个 coffee break 走开了，但是他却渴求神的同在到一地步，一个嫩的儿子约书亚却不离开会幕，因为他渴求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这种渴求神的生命是今天你和我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领袖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的追求。就正如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样讲，请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原来今天能够一个基督徒，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是只是靠我的才干，我的甚至乎优质良品来到服侍神，而是在乎我们渴求神的生命的地步，神的灵在我里面。如果神的灵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所做的事就不是只是靠我的才能去做，而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今天主席带我们唱的诗真的好， 神啊，求你不要在我里面啊攞开咗神嘅灵。原来我哋被塑造被使用，最后呢其实是因为神嘅灵喺我哋中间。就正如好似约书亚一样，耶和华对摩西讲，呢一个后生仔心里面是有圣灵啊。甚至乎啊，佢话我愿意将你嘅荣耀分一啲俾呢个后生仔啲。下面呢次经文更加重要，一起读啊。愿嘅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你看到吗？是被智慧的灵充满。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太讲求才华、训练领导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练得、一个刀枪不入的能力，以至是我做神的工作。其实不是，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在你的里面，以致到我们的灵命得保守。在世俗的洪流冲击的里面，世俗化的分途的里面，我们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是因为神的灵在我里面，在你的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为神来做一点点的工作。原来我们是从恩典里面得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去怀疑这件事情啊。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恩着信，是不是？不是我们靠任何的行为叫我们能够得救的。所以基督徒都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从恩典开始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就需要不是白白的称义，而同时我们要在神的说话上面努力。我相信在众子堂里面聚会的人，受教育的人都很明白这件事。而在神的话语上面来落功夫，以致到我们能够有恩典的基础，也都有恩言的被造就。但不要忘记，你不是只做一个猛地喜欢圣经、喜欢听到的人，却忽略到原来所有的听到是为了要让你发现你的恩赐。恩赐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有的才能被神的说话圣化分别之后，你能够用你的才能成为了恩赐。我想请问你，天才和恩赐有什么分别？譬如我未信主之前我都懂唱歌的，信主之后其实我唱的歌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那么好的。不过突然之间我就说被人家说你有唱歌的恩赐，但以前我就有唱歌的天才。其实两者有没有分别的？有没有分别的？应该问阿诗班就知道啊，问阿曾凤玲就知道，几十年都在唱歌，是不是？真是忠心到底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唱歌了。恩赐和才干天才，其实某个程度呢，你懂唱歌呢就是懂唱歌。你不会说以前走音的我今天洗一礼了，下个礼拜唱歌的时候不走音了。哇，咁犀利嘅！洗一洗礼之后，圣化之后，哇！我嘅唱歌全部都系 perfect pitch 啊，会唔会咁噶？唔会噶。所以咧，我识得一啲人咧，天生出嚟音盲嘅咧，永远都冇希望参加诗班。佢最大嘅贡献就系唔参加诗班，因为如果佢参加诗班嘅话咧，诗班长就头痛啦。因为佢呢种嘅才华系佢冇嘅，但系点解又会变为咗恩赐咧？弟兄姊妹，其实有些人能力是你与生俱来，这就是你的天才。但有些人一生只有天才，却没有恩赐。因为天才是拿来荣耀他自己的，表演他自己的。所以他一出来一唱歌，扰梁三日，所有的掌声归荣耀给谁啊？扰梁三日那个主唱者咯。这种叫天才，这种叫才华。一个演唱家能够成为一个恩赐者，除非他将这种才干圣化来到归荣耀给神，这种才华就能够成为恩赐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有的才华都需要被神的灵来到充满，以至到同样的能力却是能够被神使用，最后超出人的能力。以至你扰梁三日的歌声呢， 不单是人家觉得好听，而是能够感动人心，因为是神的灵加上了你扰良三日的那种的歌声，你都造成人不能够做的感动的工作。这个叫追求属灵的生命。所以你知道，我知道呢，我们都很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才华，不同的天才的人在我们中间。但请你记得，你要追求属灵的生命。因为有你的生命不断连接在神的里面，你这种的恩赐才能够被用得好。而我们的追求生命不是停留在恩赐，我们还要更加是有恩膏。什么叫恩膏啊？恩膏不是只是灵恩派专用的名词，恩膏是圣经里面的用词，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就是说神的灵不断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人好有恩言，因为懂很多的圣经，甚至会有很多人好有天才，好有办事的能力，好有领导的能力，但却是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没了恩膏了。唯有不断有神的同在，你的恩赐、你的恩言能够更被神使用。若果不是的话，越有能力的人，若果不在神的保守的里面，他所做的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多过建造性的那个结果。所以你需要有恩膏，以至到你一生的生命最后能够收成正果，能够恩典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灵命，最后能够丰收，能够成就在我生命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你属灵的生命是从恩典开始，直到有圣灵恩惠的果子做结束。这个叫一生属灵生命的那种的追求。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约书亚能够最后的时候说，至于我和我家，你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他一生追求属灵的生命，起步于他做散仔的时候，做帮手的时候，他跟其他散仔不同。为什么？因为人家个个走晒，他仍然渴慕圣灵神灵的同在。跟住落嚟呢段经文呢，就係耳熟能详㗎喇。不如我哋一口气读完佢，希望我唔使解释呢你就明白。一齐呢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请读。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号。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十二个探子探地，是不是？其中两个是谁？约书亚和加勒，有别于另外十个人的立场、看法、报告。你可以说他们是叫 Minority Report， 是不是？ Majority 是什么？死我死我，不可以入去，只有 Minority 两个有别于另外那十个人。看看这段圣经最紧张嗰度你未读出嚟嘅，如果我哋淨係读到第九节嘅话，可能係一个悲剧。因为当时係乜嘢？ 所有的群众都听了那十个人的声音，想怎么说啊，就是但传会众说，哇，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千钧一发的时候，然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众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来到显然。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的结果是如何，是不是神就是肯定这两个 minority 两个少数者竟然能够呢是逆胜了多数者。这个世界呢是多数服从少数啊，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啊？今天民主政制的里面靠举手的嘛，是不是靠投票的嘛，好像不是最近又要选举了啊、今日好像是我刚回来开会听到少少新闻，好像是今日、啊、所以要去投票，最后多数的服从少数的，这个是某个程度啱的、啊、这个世界的次序。不过属灵的次序有时很奇怪的、哦、有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呢？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他是有定见有使命，这个毫不容易的，你去投个票啊，你开个会啊，你就知道啲群众嘅压力大唔大啊？群众压力好大啊，系咪？你冇办法去胜过啊，系好艰难嘅一件事情。就系、是、正如呢段圣经里面所讲嘅，竟然啊，呢两个人有唔同嘅睇法，点解咧？佢话耶和华若果喜悦我哋嘅时候，就必将我哋领进那地，因为耶和华已经与我哋同在。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这个就 很幽默的圣经有时，是不是？因为那群群众就说那些巨人很巨大的，我们看起来好像炸猛那样，就是、好像那些动物吃炸猛那样叮你一下就玩完了嘛，是不是？但这里说什么？我们不是他们的食物，竟然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一种的定见和使命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服侍主的人很需要有。什么叫定见呢？就是外面风雨飘摇，各说各法、啊、即是有一点港人治港，你知道那个港是讲话的港，是不是？哇，各自表述的时候这么混乱的里面，你做基督徒你怎么表达？你是教会领袖，你怎么能够在混乱的当中有定见？除非你从神那里领受使命，你有这种使命感的时候，就不是只看环境。当然做基督徒做领袖需要阅读这个环境，需要读人，即是阅读人的思维，但不要忘记你更加重要的是要有使命，以至到能够有定见，你就不会随波逐流，你就会知道有时好勉强的底下，原来我的坚持是必要并且有帮助的。就正如这里所讲的，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有一种的勉强下的成就。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讲，这句话是、啊、一个宣道会见到神学院院长曾经在一次的啊、分享的里面，在一篇他的文章里面表达出来、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呢？中世纪那些教堂、啊、哇，美轮美奂，就是显赫神通的那种雕刻、啊、他说因为那个时代就是有一种勉强下的成就。什么叫勉强下的成就？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那些雕工呢都是差不多是奴隶式的艺术家，是吧？用一生的毅力才能够造成这种成就。他说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原因是什么？自由派，太自由了，我不喜欢这样的版图，我不喜欢这样的雕刻，我们就不会继续做下去，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坚持，那种使命感。他拿这种描述来形容现在的神学训练。他说现在的神学训练包括基督徒训练都是一样，我哋系以客为尊嘅嗰种嘅心态多啲，系嘛 ？popular 嘅就受欢迎咯。如果唔 popular 嘅、唔普及嘅，哇！我哋就好难咧嚟到继续坚持落去。 甚至乎做传道人都一样，太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坚持的毅力，以致到没有勉强下的成就。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个表达了我们做基督徒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所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忠心在那个岗位里面直到如今。这个是毫不容易的一种的挑战。本来的约书亚，一提到约书亚好奇怪，总是觉得他是担惊受怕的人。因为读亲约书亚记第一章，大家都记得是讲什么的、就是呢叫他呢不要胆怯，因为呢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摩西已经要过去了，所以因此呢就约书亚要接上去。一提到约书亚的时候就是胆怯的，但其实圣经里面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就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这个申命记31章第7到第8节。然后说耶和华必与你同行，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撇弃你，也不惧怕，也不这个惊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约书亚你好像是生出来就是没有胆的，没有胆匪类的。但是这个的约书亚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之后，你会看到约书亚就竟然在约书亚记十八章怎么说呢？一起读吧。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哇，本来是副手，本来是散仔，本来什么都是摩西说的才算数的。但是到约书亚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18章24章，他面对群众所说的是什么？你们不要再延迟了，你们不要再担言了。竟然他有这个勇气、这俗话所说有吉士，是吧？怎样啊？挑战会众，你们应该起来入迦南地。这一种的气魄好像本来是他所没有，但其实原来约书亚有他个人的风格，从胆小慢慢慢慢成为真正的领袖的时候，他未必好像以往的摩西那种的气魄，但是他是有自己的风格去到带领，去到面对，甚至乎更胜一筹。因为如果你真的比较摩西和约书亚一生的成就的话，你会发觉很奇怪，摩西带领40年旷野之路，约书亚带领30年迦南的征途。摩西是一个政治外交型的领袖，约书亚是一个军事抗争型的领袖。摩西是耐心地聆听投诉，听了40年旷野的投诉，是不是？但约书亚他是怎样呢？他是对付这个怠慢和恐惧等这个恶习。摩西以平息来到做善牧来到领导，但约书亚他是用坚决做统领的领导。最后摩西是使百姓领取天降玛拿，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出产迦南的美食，来到成为他们这个生活的形态。我再说没时间解释这五大方面，不过希望属圣经人你应该明白这五方面是总结了摩西和约书亚不同的地方，各有精彩，你可以说各有成就。以至到去到最后的时候，约书亚记24章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经文就出现。我今天带你行了摩西五经那么滞，是吧？从约书亚的角度，当你家如果有这一句的圣经，又或者你迟些去买一句这样的金句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请你记得优质良品才能够宣告挂出这个金句。 而呢节嘅圣经系代表啲乜嘢咧？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仲有最后一个嘅优质良品啊，就系能够坚持，能够有耐力。今日呢个时代咧，系乜嘢都系转变得好快啊，特别高科技底下。如果你话你用嘅 iPad 啊、电脑啊，十年前嗰部，依家你都仲用紧嗰部，咁咪玩完啦，系咪？你知道咧系 incompatible。我唔系同你讲科技，我唔系同你讲咧电子产品，我系同你讲优质良品。系乜嘢维持你基督徒嘅人生嘅耐力咧？以至到你从年青到年老，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跟随主人。原来里面嘅呢啲嘅 infrastructure， 里面嘅呢啲内里嘅建构，就是你嘅品格，你嘅坚持，系能够真正使你从年青到年老，成为一个服侍主、跟随主嘅人。你就了不起嘅睇到约书亚在世同埋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以色列所行诸事嘅长老还在嘅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你明白呢次圣经吗？即是话跟过约书亚嘅人，见过约书亚嘅人，嗰一代嘅人都系侍奉耶和华。正系嗰次圣经，至于我和我家呢次圣经之前，约书亚咪挑战当代嘅人，你哋究竟侍奉这个诸神啦，还定系侍奉耶和华？当时代嘅人选择好似约书亚一样。以至到这事以后，耶和华嘅仆人乱嘅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约书亚系用散仔嘅身份出场，神嘅帮手。不过佢用乜嘢嚟到散场啊？一生盖棺定论对佢嘅称呼就系，佢成为咗耶和华嘅仆人。今日好多牧师咧，好重视人哋点样介绍佢嘅学历啊、专长啊。我成日觉得你唔使介绍我乜嘢，如果你能够介绍我神嘅仆人王乃基，我觉得呢个就系最尊荣嘅一个称号。因为我哋一生所有嘅经历都系为咗实现你系上帝嘅儿女，你系上帝嘅仆人。所以总结，约书亚110岁，40年喺埃及，40年喺旷野，30年喺迦南。你可以话佢系从一个跟随者，成为咗帮手，后来成为咗民族嘅领袖。我哋对称下我哋一般嘅人生，我哋冇110岁系咪？在座有冇110岁嘅人啊？应该冇系嘛？我哋如果系70年，即系我唔系话你70年就玩完啊，我系话你能够即系功能地做得好嘅，当佢系70年。希望你年轻就信主，跟随主咁多年之后，慢慢能够成为咗帮手，然之后50岁到你能够开始做民族嘅领袖。可能后生仔我哋中间话：，哇，牧师到50岁先做领袖，我想30岁就做啊！好，你有咁嘅气魄系好嘅，不过你要记得唔系一个 shoot 就玩完，系30岁开始，一路你能够行喺众人嘅榜样嘅里边，直到咧70岁。我成日觉得咧70岁大概都应该自由行啦，系咪啊？所以咧，我绝对咧。70岁咧就一定退休，唔喺嗰啲重要嘅行政位置上。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够明白我今日讲呢番嘅道理，唔系道理，而系圣经嘅话。原来至于我和我家能够侍奉耶和华，唔系讲下挂下个牌，而系你一生里边你需要有呢啲优质良品，而呢啲优质良品希望帮助你记得更加好嘅呢5个C嘅5个字。是我们人生的里面一生所需要追求。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知道成为你的门徒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更加代表了我们一生是要成为一个 學習者，以致到我哋唔單係有熟靈嘅道理，更加能夠應用喺我哋今日人生嘅處境嘅裏面。感謝主俾我哋中間有年青嘅人，亦都有年長嘅弟兄姊妹，讓我哋能夠喺熟靈嘅家不斷隨伴彼此嘅勉勵，從約書亞嘅一生嘅裏面能夠真係達成到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求你祝福我哋嘅長者，亦都祝福我哋嘅青年人，讓我哋嘅生命能夠向摩西、向約書亞一同嘅嚟到學習，以致到我哋嘅生命被上帝使用。禱告奉耶穌嘅名，阿門。